尽心意。
一个妄想当教皇的皇帝，我们都知道教皇是在宗教界宗教领域的最高领导，宗教界的领袖，而皇帝呢是在哪一个领域啊？一个是宗教界，一个是政治。皇帝是在政治界的领导，政治界的王。这堂课呢，我们要查考的题目是一个妄想当教皇的皇帝，一个以色列的王，他已经在政治界称王称霸了，做了最高领袖了，做了皇帝了，做了王了，但是他还不满足，他不知足，他又篡位，他越权，他又跑到了宗教界，想要在宗教界里头做最高领导，要做大祭司，要做宗教界的王，因此呢他遭到了神的审判。好，请问这一位以色列王是谁呢？不是扫罗啊，扫罗也算啊，因为扫罗抢先献祭啊，献祭是祭司的职任，但是他身为一个王，他抢先献祭就被臣废掉，那不是他，我们要讲的不是他，也不是乌西亚，记得以色列犹大王乌西亚，对不对？啊，他起初很谦卑的，但一旦强盛了，神帮助他，他就高傲自大，一个人跑到圣殿里头要献祭，结果来了80个祭司来指责他，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服，马上大麻风从他头上就爆发出来了。不是他，也不是乌西亚，是谁呢？列王记里头，在列王记当中，以色列的一个王。哦，对了，很好，我听过了，可以了，可以了。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王，啊，请翻到。列王记上，王上，
王上12章26节到33节，
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上，王上12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要讨论的问题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应不应该参加？三次会，不是教会，三次会。我再说一次，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应不应该参加三次会。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三次会啊？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要求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哪个，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登记，要注册，而且还要采取三定办法。有没有听过三定办法？三定，一二三，三定。第一，定什么？定点。第二，定片。第三，定人。三定办法。什么叫做三定呢？定点、定片、定人。定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分别来看看。定点的意思就是我们国家的宗教法规要求信徒一定要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不能乱跑，这个点的不能跑到那个点，这个会堂的不能跑到那个会堂。譬如你们这是王家庄，王家庄不能到李家庄，李家庄的会点不能跑到刘家庄的会点，不能乱串乱跑，这叫做定点。 信徒一定要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好，第二是定片。定片什么意思呢？我们国家的宗教法规要求所有的信徒一定要有固定的活动区域范围，这一区不能跑到那一区啊，譬如呢啊，湖南不能跑到湖北，山东不能跑到山西，关里不能跑到关外啊，国外更不能跑到国内，不能跨越你的活动范围，这个市不能跑那个市啊，如果你跨越了你自己的范围，那叫做违法非法的宗教活动，那要罚钱的，要被取缔的。啊，如果你要跑到另外一个片儿去传道，你必须向宗教局申请，得到他们的批准，得到他们的许可，然后你才能够从这一片儿跑到那一片儿，这叫做定片。第三，定人，定点、定片、定人。定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有固定的宗教活动主持人。啊，譬如呢，王家庄是刘弟兄负责。那么刘弟兄在王家庄负责，他是他们所定的人，他们是谁啊？宗教局，宗教局信不信神？不信，是无神论所安立的长老、牧师、主任、神职人员，他们所安立的人来主持宗教活动。啊，只有刘弟兄他们所安立的，他们发一张传道证。啊，有许可证，有了传道证呢，他才可以讲道，才可以传福音，才可以受洗啊，领圣餐啊，啊，举行婚礼啊，葬礼啊，啊，只有他可以举行宗教活动，别人不许。啊，他跑到别的地方、别的点、别的片，都不可以随便的主持宗教活动，这是他们所定的人，这叫定人、定点、定片、定人，三定政策，三定办法。好，一旦呢，每个聚会点、每个会堂呢，经过登记注册，采取了三定的办法，好，经过他们的批准呢，一旦合格了，好，就可以挂牌领证，领一张啊、聚会证啊，还有挂个牌，然后成为合法的聚会点、合法的会堂，就可以接受国家的保护。好，请问弟兄姊妹。神的教会可不可以接受国家法律的保护？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三次？啊，可不可以跟宗教事务处报名登记挂牌？可不可以接受官方的保护？基督徒应不应该接受官方的领导参加三次会？应不应该？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同样都是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相信圣经，都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主要呢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三个不同的立场。哦，第一呢，有的人认为可以，没问题，还有的人呢认为绝对不可以，还有人认为呢，第三种观点是都可以。啊，首先呢，有人认为可以啊，这是个大教堂，三次礼拜堂，挂个十字架啊，很漂亮的房子啊，他们认为没问题呀， 爱国爱教理所当然，基督徒爱不爱国？啊，当然爱国了啊！只要你挂个牌登个记，就成了合法聚会点，可以自由传道啊，不用成天胆战心惊的啊，做黑聚会点啊，非法的活动啊，成天担惊受怕的。你挂个牌登个记多好！何况圣经里头罗马书十三章怎么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自取刑罚啊，对不对啊？圣经说的嘛，权柄在上有权柄的，执政掌权的政府都是神所设立的嘛。所以呢啊，我们挂个牌登个记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爱国爱教怎么不对呢啊？挂个牌登个记就不用成天担惊受怕了，就可以自由敬拜了，多好啊，传福音啊啊，可以便于福音的广传，那很好啊，可以啊，没问题。好，这是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去。好，还有第二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绝对不可以挂牌登记，绝对不要跟三字会合而为一。有什么圣经根据呢？零后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啊，圣经说的，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异母啊。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啊，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合呢？啊，神说，你们是神的殿，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中间来往啊，所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从大杂烩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你们和不幸的缘不相配，所以我们宁可在小茅草屋里头聚会，也不跑到那个豪华的华丽的大礼拜堂，我们要与他们分别为圣啊，不去那个大杂烩啊。还有什么圣经根据啊？撒加利亚四章六节，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什么
才能，
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诚实啊！不要靠君王啊！君王不过是鼻孔里头一口气啊！当他归回尘土，他就啥都不是了。所以我们靠的是神，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诚实啊！不要靠人。还有呢？还有什么圣经根据啊？不去三次，为什么不去？正好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当然圣经固然说了，在上有权柄的我们当顺服，但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谁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神是最高的权柄啊，人不过是代理权柄啊。如果当然当人的代理权柄顺服神的最高权柄的时候，我们应当顺服，下面的老百姓顺从神啊，顺从应该的。但是当人的代理权柄和神的至高权柄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当人的宗教法规、人的宗教政策和圣经的话语和天国的宪法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一般情况当然交税纳粮顺从掌权的理所当然，但是特殊情况就是当人的宪法和天国的宪法和圣经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绕过人的代理权柄，直接顺服神的最高的权柄。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可以，还有第三个观点，还有人认为都可以啊，还有人呢走的是中间路线，他说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走的是中庸之道，骑墙派啊，都是弟兄姊妹嘛，管你是大教会、小教会、三字会、家庭教会，都信的是同一本圣经啊，信的是不是同一个耶稣啊？啊，同一位主嘛，同一本圣经嘛，一信一主一席啊，大家都是弟兄姊妹，不要吵了，不要闹了，都是因信称义的啊，我们要合而为一， 要彼此相爱，不要搞嫉妒纷争拉帮结党啦。所以有时候呢跑到大教会去坐一坐啊，有时候呢跑到家庭教会坐一坐啊，这里呢领圣餐了，跑去领领圣餐，那里过圣诞节了，过过圣诞节，哦，这里来个传道人了，跑去听听，哎呦，这里来逼迫了，又跑到这儿来了啊，跑东跑西，东跑跑西跑跑，哎呀，两面跑，和事佬两面派，哦，不是两面派，西墙派，和事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好，好，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当站哪一个立场？对三次会议是可以去啊，没问题啊，还是绝对不可以，还是都可以？有些人说呢，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大礼拜堂啊？
有。
远不远？不是很远啊。但有些人说，哎呀，那个大礼拜堂，就在县城里头啊，就在那儿。但是离我家太远了，我家在农村呢，哎呀，老远的路啊，交通不方便呢。啊，我要去一趟呢，要骑自行车，要骑半个钟头啊，打车要花一块钱呢。哎呀，真是太不方便。我家附近，我家旁边就是个家庭教会，唱歌唱诗都听到的，所以很方便嘛，我就去了。啊，还有人恰恰相反，哎呀，我家旁边就是个三字会，那家庭礼拜偷偷摸摸的不晓得跑哪儿去了，谁知道哪里有家庭教会，那这里就在我家旁边，方便嘛，何况我年纪大了，腿不好走啊，走路不方便呢，所以哪里近我就去哪，哪里方便我就去哪，都一样嘛，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那个三字会里头有没有传道人呢？
有。
年纪大不大？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哦哦，那个年纪大的，他讲的是传的是不是东方闪电派？不是，讲的是不是圣经？讲的也是圣经啊。啊，何况那个年纪大的传道人，以前呢，文化大革命啊，他是个老信徒，曾经为族坐过牢啊，受过苦啊，啊，而且他讲的挺好，讲的也是圣经啊。那个年轻的，是不是神学院毕业的？哦，还受过神学培训的啊，年纪轻轻奉献给主，弃家舍业啊，讲道也挺好的啊，圣经知识丰富，文化也挺高的，所以我喜欢去听听，有什么关系嘛？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还有人说呢，那个大教堂里头三字会人多不多？人山人海，哎呦，聚会的时候闹不闹？像不像我们这么安安静静？哎呦，小孩在那个吵啊，哎呀，下面又讲话啊，哎呀，一下哭啊，一下闹啊，一下讲话，一下迟到啊，进进出出闹哄哄的，讲啥玩意都听不进去。有没有麦克风？哎呦，嗡啊嗡啊，那个麦克风响得不得了啊，讲啥玩意，哎呀，都听不进去啊，教会里头乱七八糟的，哎呀，一片混乱的，而且牧师还打官司呢，打到了公安局去了。这有没有？也有啊，全国各地都在闹。而且信徒奉献，信徒奉献跑哪去了？不晓得跑哪去了，谁知道奉献那个钱跑哪去了，下落不明啊，跑去盖庙都说不定哦。啊，我才不去那个肮脏的地方，那是不圣洁的地方，我不去。有没有这样的人？好，还说呢，我们信的是神，信的又不是人，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哦，当然，大教堂礼拜堂里的牧师不完全，但是哎，你们家庭教会的牧师又好得了多少？啊，我们有缺点，你们也有缺点，大家都是人嘛，人就不完全嘛。我们的长老有毛病，你们的长老也长得挺老的。啊，你们长老很好啊！啊，谁都是人，我们又不是信人，我们是信神啊。如果牧师讲的对，我们就听；讲的合乎圣经，我们就接受。啊，牧师讲的不对，管你在哪里，家庭教会还是 三字会，只要讲的不合乎圣经，我们就不听。我去教会是敬拜上帝，用心灵诚实敬拜。我是听神的道，不是听人的话。哪里讲的对，我就去哪。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也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像都有理。大家各持己见，己见意见纷纭啊！这里，哦呦，这里讲的挺好的，那里讲的挺好的，搅得我们眼花缭乱。有时候真是不知道何去何从，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该去还是不该去呢？啊，当然。人的理论，人的想法，人的推理，都不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该不该去，不是听人怎么说，不是听啊谁的口才好我就听谁的，谁的文化高我就听谁的，不是听人的，乃是听谁的？圣经，神的话才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才是我们行事的指南。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什么
灯，
路上的光。你这晚上有没有停过电？
有。
突然之间一片漆黑，停电，哎呀，在黑暗里头摸索啊，跌跌撞撞，你就会跌倒，就会绊脚。哦，一旦有了光啊，一旦有了光就看到了方向，就不会跌倒，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是没，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跟人跑。哎呦，这里啊人好多，我就去这喽。哎呦，那里人山人海，我就哎这个人跟我关系好，我就跟他跑了。哎呦，那个人我牧师哦，有文化哦，人家文化高哦，你就跟他跑了。这个人讲得好，能说会道，你就跟他跑了。你没有神的话语，你就会稀里糊涂的盲目随从大流，你会跟人跑。一旦有了神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哦，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绊脚。所以该不该去三字，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旦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在黑暗中摸索，就知道方向，就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圣经里有没有提到过三字会呀？圣经有没有提过三字会？没有。然而圣经里却提到过耶罗波安王和他所创始的金牛教会。啊，耶罗波安王的金牛教和今天的三字会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翻回今天的经文，王上十二章，看看三字会和金牛教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理背景啊，历史和地理的背景。记得神从万国万邦当中拣选了哪一族哪一国的人，谁的后裔成为属神的子民，神所分别为圣的单单属神的百姓。我再说一次，神从万国万邦当中拣选了哪一国的人成为属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以色列人成为属神的百姓。好，神又从以色列国当中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了哪一个支派成为为首的？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是为首的，是带领其他支派。好，首先呢， 神当以色列人要求王的时候，神就为他们拣选了便雅悯支派的扫罗，但是扫罗因着违背神的命令抢先献祭被神废弃，取而代之的神就兴起了犹大支派当中耶西的儿子，谁呀？大卫，犹大支派的大卫做王，来统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治理以色列国。好，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死了以后谁又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接替了大卫，继续做以色列的王，来统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好，在大卫和以色列做王的时代，是以色列国鼎盛的朝代啊！他们做王的时代是以色列国最兴旺、最复兴、鼎盛的朝代。神应许了大卫和所罗门王，只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后代忠忠心心地跟随耶和华，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不去侍奉敬拜假神，不去拜偶像的话，那么神应许了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世世代代在以色列继承他们的王位，接替他们做王，大卫的王朝也能够持续直到永永远远，只要他们向神忠心。我们看看第九章，王上第九章四到七节。王上九章第四节，神对所罗门王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然而第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去拜假神的话，那么第七节，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好不好？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英明贤能的好国王，他谨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不偏左右，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晚年，他竟然成了一个老糊涂，英雄难过美人关。所罗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他年老时候竟然沉迷女色，被那些不信主的妃嫔，这些外邦的妻子所诱惑，去敬拜别神，偏离了耶和华的正道。我们看十一章一到四节，十一章一到四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就是在他的皇后之外呢，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啊，这些拜假神的、不信神的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好，论到这些国，这些外邦人拜假神、拜偶像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听不听话，不听，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真神假神，假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好，既然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失节了，他执迷不悟，耶和华就向他发怒，神说，所罗门，既然你对我不忠心，你去拜假神了，那么你的子孙后代必不能继承你的王位，你的王朝也不能够持久，我要把你的王权赐给另外一个人，你的属下的大臣。好，请问呢， 神要把所罗门的王权赐给所罗门的属下大臣，那个人是谁呀？就是今天的主角耶罗波安，他本来是所罗门的一个臣子。神说呢，耶罗波安要篡夺你的王位啊，他要代替你统治你的百姓，因为你不忠心。然而呢，神又说，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啊，既然大卫王你的父亲诚诚实实、忠心耿耿地跟随我，看在大卫的面子上，我要怜悯你所罗门，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呢废掉你的王位。而且呢，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呢，我还要为你保留一席之地，我不会把以色列12个支派全部都交给耶罗波安，我要留下一个支派给你的子孙，就是哪一个支派啊？我要留下犹大支派交给你的儿子，就是大卫子孙所罗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罗波安。罗波安。好，弟兄姊妹要注意啊，不要搞混了，所罗门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罗伯安。
跟耶罗伯安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姓耶，一个姓罗，别搞火了。耶罗伯安是所罗门的臣子，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好，神说呢，我要留下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给你的子孙，你的儿子罗伯安，他要继续在犹大的耶路撒冷继续做统治犹大支派。我们看看11章的9到13节，11章9到13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好，神哪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哪两次？第一次记得吗？他献祭的时候在梦中，神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结果所罗门求智慧，记不记得？他求智慧，那是第一次。还有第二次，他建造好圣殿以后，他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常与我们同在，就神就听他祷告，向他显现说，我必要垂听你的祷告，我的心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垂听你百姓祷告，记不记得？这两次显现，但是所罗门竟然偏离了那向他两次显现的上帝。我们再看第十节，耶和华曾吩咐他，吩咐所罗门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所罗门，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赐给他耶罗波安。12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我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好，所罗门的儿子是谁呀？
罗伯安
啊，在你的儿子手中将国夺回。13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啊，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拣选的耶路撒冷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啊，还留一支派给你儿子。留下哪个支派？犹大支派。给所罗门儿子谁？给罗波安。所罗门王死了以后，神的话语应验没有？果然应验了，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为南北两个王朝。好，这是当时的地理背景啊，看看当时的地图，就是地中海。这边是埃及啊，埃及我就不画出来了啊。这边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这里是死海，这里是加利利湖，这里是约旦河啊。他们在旷野漂流，然后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好，起初呢，当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代，那是以色列国鼎盛的最兴旺的朝代。大卫和所罗门王统治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色列的所有的版图，12个支派都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但是呢，等到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因为所罗门对神不忠心，他死了以后呢，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成为南和北两个王朝啊，分裂成为南北两个王朝。南国就是犹大支派，所罗门的儿子谁呀？罗波 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就是大卫的子孙，在犹大的哪一座城市啊？耶路撒冷城，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城做王，统治犹大支派。而北国有几个支派啊？十个。哎，怎么十个？不是的。哦，应该剩几个？十二个，应该剩几个？十一个。那怎么十个？记得其中有个叫做利未支派的，利未支派有没有他们的版图啊？哦，他们散居在以色列各地各处，对不对？利未支派是侍奉神的，所以北国的十个支派，神赐给了谁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就统治北国的十个支派，就在北国做王了。好，我们再注意到北国的两座重要的城市，一个叫做伯特利，南方的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伯特利。好，还有一座最北方的城市叫做但城啊，伯特利和但。我们注意到北国的两座主要的城市，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但啊。这十个支派神就交给了耶罗伯安王，这就是当时的历史和地理的背景了。这是王上十二章的历史地理的背景。好，所罗门死了，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分裂了，耶罗伯安王就做了北国的什么啦？皇帝了啊。哎呦，一旦他做了皇帝，他就开始动脑筋。哎呀，感谢主啊，神把这么多的老百姓都赐给我管理啊，我现在有权有势啊，我做了皇帝了，我做了王了，哎呀，这是挺高兴的。但是虽然我是北国的皇帝，然而我的百姓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所信奉的宗教信仰是谁呀？还是上帝耶和华。他们仍然保留了传统的信仰啊，而且哎，神借着他的先知耶和华，借着摩西他的先知，小谕他的百姓以色列十二支派，一年三次要到哪里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因为在耶路撒冷有神的殿啊。一年三次啊，除孝节啊，逾越节啊，啊，还有什么赎罪节啊，五旬节啊，啊，每逢宗教节期，我的老百姓都要跑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敬拜，带着牛羊去烧香献祭。哎呦，这还得了！一旦我的老百姓的十个支派，北国十个支派都跑到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在南国，北国在南国，在犹大。哦，老百姓都跑到那儿去献祭，那么他们的心要归向谁呀？犹大王谁啦？罗伯安。那就要把我给杀了，我的王位就保不住了。别说王位保不住，我这条老命也难保了。哎呀，不行不行，赶快，我得想个办法来赢得民心，来巩固我的政权。我们看看他想了什么办法来赢得民心，巩固政权呢？我们翻回今天的主题经文，王上第十二章二十六。好，现在耶罗伯安做王了，啊，北国做王。耶罗伯安王心里说：“哎呀，恐怕这国人归谁家？大卫家。”二七节，这民若上哪里去？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谁呀？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哎呦，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二十八节，啊，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亲爱的老百姓啊啊，你们老远的路啊，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跑到南国，跑到犹大，跑到耶路撒冷，太不方便喽，太远喽。哎呀，来来来，我给你们想个办法，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看看看看，这两个就是啊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同名同姓，都是基督教，都是耶和华啊，都信奉上帝，一样心灵诚实，哪里都一样。好，耶罗伯安用什么方法来笼络民心，来巩固他的政权呢？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宗教信仰，就是金牛教。金牛教的内容是什么呢？他铸造，首先他铸造了两个金牛犊，两个偶像，一直放在哪？伯特利，南方的城市，一直放在哪？放在蛋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蛋。然后呢，他又随着自己的意思，制定了一套宗教政策、宗教法规，随心所欲，安立了金牛教会的祭司、金牛教会的神职人员。不但如此，他更封他自己做金牛教的教皇，我做大祭司，我做大主教，我说了算，我就是金牛教会的最高领导。他封他自己做教皇。好，这就是耶罗伯安王所创始的金牛教会。他想要利用金牛教为什么来服务啊？为他自己的政权来服务。哦，以色列上帝，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上帝，曾经与他的百姓和他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约法三章。我们看看神的约法三章。神的三令，我再说一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借着他的先知摩西晓谕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与他的百姓约法三章。神有三令，第一定点，第二定人，第三定时。定点、定人、定时，我们分别来看看什么意思呢？定点的意思，请翻到《生命记》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生命记》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好，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啊，还没有进去之前呢，神就借着摩西晓谕他，你们要谨慎哦。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为业的那迦南美地，进去的时候你们要小心，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干什么？献燔祭啊，在啊大树底下啊、高岗上啊，或者那些外邦的祭坛上啊，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你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点，神定了点了。看看十四节，十四节，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请问神所选择的十二支派当中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从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的什么地方？圣殿里。你必须在我所指定的地点，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啊，高岗下、高岗上啊、大树下啊、各个地方啊，不可以随处献祭，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点，就是犹大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你要在这里献燔祭，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我们的。好，这是定点。我们再看第二，是定人。定人什么意思呢？请翻到啊《民数记》《生命记》的前面，就是《民数记》十八章六到七节，《民数记》十八章六到七节。好，神对亚伦 就是立位支派的族长亚伦，第一位大祭司亚伦这么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谁呀、啊、立位人，立位人啊，怎么样呢？立位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好，立位人要办理会幕圣殿的事情，要服侍神，在圣殿里烧香献祭的。好，第七节，你是谁？亚伦，对不对？大祭司亚伦，你和你的儿子，就是亚伦的子孙祭司，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好，谁可以做祭司啊？亚伦和他的子孙可以做祭司，守祭司的职任。好，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啊，给亚伦的子孙侍奉我。凡挨近我的外人必被致死，凡挨近我的外人必被致死。好，神定了人了，只有谁可以做祭司啊？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可以做大祭司。只有谁可以帮助亚伦，就是帮助祭司一起守祭司的职分，一起侍奉神呢、啊？只有谁啊？只有立位人可以帮助亚伦的子孙一起来在圣殿里侍奉神。这是神所定的人，凡挨近我的外人必被致死，这是定的。我们再看第三定，叫做定什么？定时。到立位记十六章，民数记前面，民数记前面，立位记十六章，我们读一到二节。亚伦的两个儿子，大祭司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记得哪两个儿子啊？这是记载在第十章，立位记第十章，拿达亚比户。为什么死了？他们盛上火，加上香，献上什么火？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当场把他们烧死了。死了之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第二节，十六章利未记，要告诉你哥哥亚伦，告诉大祭司。好，注意下一句话，不可干什么？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哦，不可随时进到至圣所，不可随时进到幔子内，免得他死亡。像你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擅自进到神面前，结果被神打死。必须在神所定的时候，不可随时进去，就算你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也不能够胡来，必须按着神所定的时候进去。好，神所定的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每逢什么时候？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再看三十节，因为在这日，哪一天啊？这日是哪一天？七月初十，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啊！这日，三十四节，再看三十四节，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力，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啊！一年一次，每逢什么时候？七月初十，你不可随时，就算是大祭司，也不能够随时进到幔子内，不可随时进去，免得像拿达亚比户啊死在神面前。必须在神所定的时候，神定哪一天？每年的七月初十，这是神所定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做神的约法三章啊？第一，定点；第二，定人；第三，定时。好，什么叫定点？你不可在你所看各处献燔祭，唯有在耶和华在那一支派中所拣选的地方。哪一支派？犹大支派。拣选什么地方？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圣殿。你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点献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可在你所看中各处献燔祭，这叫定点。好，什么叫做定人呢？定人什么意思？ 只有谁可以做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子孙。只有哪一个支派可以帮助亚伦一起侍奉神？只有利未人可以帮助祭司一起守祭司的职任。这是神所定的，人凡挨近我的外人必被致死。什么叫做定时？可不可以随时进到幔子内，到至圣所去烧香献祭？不能，免得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被神当场打死。必须在神所定的时候，一年一次，就是每逢七月初十，在神所定的时候才能进到至圣所烧香献祭，为百姓赎罪。这是神的约法三章，这是神的三定：定点、定人、定时。神借着他的先知摩西晓谕了他的旨意，与他的百姓约法三章。神有三定，但是耶罗伯安王却来个三反，他违反了神的话语，违反了神的诫命，他制定了他自己的宗教政策，自己的宗教法规。我们来看看耶罗伯安王的三反什么意思呢？请翻回王上十二章，王上十二章，看看耶罗伯安王的三反。第一，反定点，反定点，这是十二章的，王上十二章的29-31节的上半部。20节，他把牛犊一直安在哪？伯特利。一直安在哪？安在一个在南方的城市，一个在北方城市啊。然后呢，30节，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31节，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好，请问耶罗伯安有没有建圣殿呢？怎么没有？耶罗伯安31节怎么说？在丘坛那里建殿。好，他在伯特利。伯特利什么意思啊？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他也建了一个殿，为谁建的？为他的金牛犊啊。他有他的牛犊庙，你有你的耶和华的殿，我有我的圣殿，你有你的圣殿啊。也许他在但也建了一个圣殿，也建了一个庙，为他的金牛犊也建了一个殿。好，神定的点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他来个反定点，他却在哪里？伯特利和哪里？但建了他自己的丘坛，建了他自己的殿，这叫做反定点。再看反定人，31节的下半部，12章31节，我从头开始读。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什么名啊？凡民立为祭司。哎，神定了人了，只有谁可以做祭司啊？亚伦的子孙。谁可以帮助祭司一起守祭司的职分呢？只有利未人。但是他却把那不属利未人的什么名啊？凡民立为祭司。凡民什么意思？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呈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燔火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那么凡民什么意思？也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他们违反了神的吩咐啊！反定人，神说利未人可以做祭司，但是他们把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不但如此，耶罗伯安王更封谁做大祭司啊？封他自己，记得吗？只有谁够资格做大祭司？只有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可以做大祭司。但是，哎，耶罗伯安是不是利未人？他是不是亚伦的子孙？那他是哪个支派的呢？我们看11章26节，11章26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是不是利未支派？根本不是。他是不是亚伦的子孙？ 也不是，但是他竟然封他自己做教皇，做大祭司，自己上坛烧香，这是反定。我们再看第三法，就是反定时，记得吗？神定了哪一天？七月初十。但是他定哪一天呢？我们读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八月十五，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好，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犹大节期哪一天呢？七月初十，他自己上坛献祭，换句话说，他封他自己做大祭司啊，自己来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在伯特利啊，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好，注意三十三节，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什么私自所定的月日，随他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这是反定时。神定七月初十，他定八月十五。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耶罗伯安王的三反呢？第一，反定点，神定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他定哪里？伯特利和但，这叫做反定点。哦，什么叫做反定人？神定了，只有谁可以做大祭司？亚罗可以做大祭司，但是他定谁做大祭司？定他自己做大祭司，他是不是亚伦的后裔？
是。
好，神定了谁可以帮助亚伦的后裔一起侍奉神？只有利未人，但是他把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叫做反定人。好，第三，反定时，神定了每逢一年一次，每逢七月初十才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去献祭敬拜，为百姓赎罪，但是他定哪一天？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节期，自己上坛烧香献祭，这就是耶罗伯安王的三法，这就是他所发明的金牛教，是为了笼络民心，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凭着他自己的意思，凭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所发明所想出来的一个新的宗教信仰。金牛教是一个为什么服务的？为他自己政权服务的宗教。好，请问啊，正确，金牛教是否保留了纯正信仰的外表形式啊？我再说一次啊，耶罗伯安王发明的金牛教是否保留了纯正信仰的外表形式？啊，纯正信仰有没有圣殿呢？在哪里？耶路撒冷。那么他的金牛教有没有圣殿？也有。在哪里？伯特利和但。啊，你一个，我还两个呢。啊，你有一个神，我还两个神呢。啊，纯正信仰有没有祭司啊？有没有神职人员啊？纯正信仰谁做祭司？亚伦后裔。谁来帮助？利未人啊。你有你的祭司，我有我的祭司啊。我呢，我的祭司是来者不拒啊，谁愿意奉献都可以，甘心奉献都可以做祭司啊。啊，不属利未人的凡民也可以。你有你的神职人员，我有神职人啊。纯正信仰，传统信仰有没有宗教节期？哪一天？
七月
初十。你有你的七月初十，我有我的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黄道吉日，月亮更圆，比你的更好啊！你有你的节期，我有我的节期啊！传统信仰有没有烧香啊、献祭啊、宰牛啊、宰羊啊？有没有？啊，你烧香，你献祭，你敬拜，宰牛宰羊，我也烧香，我也献祭，我也宰牛宰羊，大家都奉献，大家都敬拜啊！传统信仰我们十一奉献啊！啊，你奉献，我更喜欢奉献，多多奉献，越多越好。啊，传统信仰有没有唱诗班？啊，祭司唱诗啊，我也有唱诗班，我的唱诗班还穿白袍子，唱得挺美的，歌声比你更好啊。你有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我也有啊，都有啊。所以从表面上、外表看起来，耶罗伯安王的金牛教和传统的纯正信仰一样不一样？
一样。
但是事实上，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金牛教已经失去了存在信仰的实质了。为什么？因为耶罗伯安已经更改了神的话语，他已经扭曲了神的诫命，他如今不是在顺服神的约法三道，不是顺服神借他先知摩西所晓谕的话语，乃是照着他自己的三定，自己的宗教政策，自己所制定的宗教法规在行事。所以金牛教其实是一个反对神、抵挡神、抗拒神的，跟神唱反调的宗教信仰。因为耶罗伯安王已经篡夺了上帝的王权，耶罗伯安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他封他自己做什么？大祭司。我是教皇，我说了算，不要听神的话，不要听神借着先知摩西所晓谕的话语，不要听圣经的，要听我的宗教政策，我比神更大，不要听神的，要听我的。他取代了神的地位，是不是？他成了金牛教的什么皇啊？
教皇。
好，请问弟兄姊妹，金牛教会的会友所说的是不是上帝的领导？那是谁的领导？耶罗伯安王政权的领导。好，再请问，金牛教会会有所顺服的是不是圣经的神借着他的先知借他使徒神所启示的神的话语啊？是不是？他们顺服的不是神的话语，而是耶罗伯安王自己所制定的宗教政策、宗教法规。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不是创造天地的真神上帝耶和华？不是，不是创造天地的，乃是人手造出来的假神。不是造天创地的真神耶和华，而是人手造出来的假神金牛犊。他们所侍奉的是不是万王之王？乃是哪个王啊？耶罗伯安王。不是天上的王，乃是地上的王。金牛教会的会友，他们所听从的是不是耶和华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话，乃是皇帝的话。金牛教会的祭司，他所安立的这些不属利未人的凡民，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不是神的仆人，乃是耶罗伯安王皇帝的政治工具。所以金牛教会是个真教会，假教会，假是个有名无实的假教会，有假烟、假药、假酒、假钱，啊，还有假教会，冒牌货。因为金牛教是为什么服务的？为他的政治。好，请问弟兄姊妹，耶罗伯安王的金牛教和今天的三次会有没有关系啊？和三次会关系密切不密切啊？
密切，
息息相关。官方的三次会就是今天的金牛教，因为三次会也是为什么服务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三次会的头，三次会的元首，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
不是。
那是谁呀？就是今天的耶罗伯安王，他是自封的三次会的教皇，他是三次会的头。第十九号文件有没有听说过？这是内部最重要最有权威性的宗教文件，十九号文件，我读给大家听。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目的 是联合各个宗教人士，各个宗教人士包不包括回教、佛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睡教、猫教、狗教。好，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目的是联合各个宗教人士大大会啊，统战统战，组成宗教政治联盟。什么叫做宗教政治联盟啊？
联合在一块，
联合在一块啊，像啊、佛教爱国委员会、伊斯兰教爱国协会、喇嘛教爱国委员会，还有三自两会等等啊，好，组成宗教政治联盟，然后对信徒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什么意思？叫他们参加政治学习，是不是？好，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大国。听明白没有？要不再读一遍？十九号文件最重要的、最有权威性的内部宗教文件讲到，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干什么？联合各个宗教人士组成宗教政治联盟，对信徒施以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在什么领导下？党的领导下建立什么？社会主义大国。这是十九号文件。好，根据十九号文件最重要的内部宗教文件，三自会所顺服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领导？
是。
那是谁的领导啊？
党的。
哪个人呢？今天的耶罗伯安王政权的领导。好，根据十九号文件，三自会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传扬神福音、扩展神的国度啊？
是。
乃是建立社会主义大国。换言之，三自会是为什么服务的？政治服务的宗教。三自会是不是神的教会？乃是人的政治工具。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啊，也不是圣经说的，这十九号文件说的，他们自己说的。啊，我画一张图就一目了然了啊。耶罗伯安的领导下，下面有国务院。好，耶罗伯安王下面有国务院，国务院下面又有统战部。啊，有很多的部门，什么外交部啊、司法部啊、啊这个部啊、啊很多的部门啊。经济部啊，这个部长那个部长，统战部下面又有宗教局，有很多的局啊，教育局呀、啊、公安局呀、啊，啊，还有什么卫生局呀、啊、宗教局呀、啊。好、啊，宗教局呢，统管下面有佛教、回教、啊喇嘛教、道教。还有睡觉啊，没有睡觉啊，还有三自的基督教的两会啊，基督教的两会。好，两会下面呢又有广大的糊涂，不是糊涂，叫什么图啊？
信
信徒。广大的信徒。好，弟兄姊妹，一旦你跑到三自会去做做礼拜啊，你跑去看看做做啊，去礼拜礼拜，那么你就归谁管呢？广大信徒归谁管？基督教两会，两会管。这个两会归谁管？都归宗教局，佛教、回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睡教，两会都归宗教局管。宗教局归谁管？统战部管。统战部归谁管？国务院归谁管？耶罗伯安。一 一旦你跑进去坐一坐，你追根究底追到哪去了？耶罗伯安。谁就是你的头啦？耶罗伯安王成了你的头了。什么叫做头啊？头是干什么的？哎，这个手起来，是不是我的脚叫手起来的？啊，脚踢起来，是不是手叫脚动的？是手叫它动的。头是发号施令的，啊，头是总指挥官，是不是啊？好，一旦你进去，你就归耶罗伯安。你说我进去，我听啊，我不属他，我不承认他，你不承认他，他可认你做干儿子，他认你，你不认他，他认你。能怎么样？教会的头是谁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要听基督的话，是不是？
对。
啊，但是如今三次会的头是不是基督啊？
不是。
那变成什么东西了？你见过没有在庙的门口守门的，手里拿把菜刀啊，拿把斧头啊，守门的，这叫什么东西啊？牛头马面。哦，上面是牛的头，下面是人的身体，上面又是马的面孔，又是人的身体。请问这是牛呢，还是人呢，还是马呢，还是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四不像，妖怪。牛头马面。哦，下面看起来三字会像不像耶稣的身体呀？像不像教会啊？啊，有没有礼拜堂啊？十字架啊？主日讲道？领圣餐？薄饼聚会？唱诗班？奉献？复活节？圣诞节？人山人海？热热闹闹？像不像教会啊？像不像耶稣的身体啊？那你的头呢？牛头马面。好，听懂没？你认人是认什么？老姊妹，接一下你的手好不好？接一下，桃姊妹，桃姊妹，小小的手，我一看就知道是桃姊妹。英子妹，你认人是不是认手啊？啊，我再借一下腿。陈弟兄，你认人是认手还是认脚啊？认人要认什么？要认头，要认脸，对不对？哦，下面看起来，哎呦，脚姊妹，哎呦，手弟兄，哎呀，肚皮姊妹，哎呀，唱歌唱挺好的，还奉献的，挺热心的，挺爱主的，神经讲的挺好的，哎呦，手弟兄啊，口姊妹呀，脚姊妹呀，哎呦，头会行不行啊？头错了，一切都错了。真的，一个人没有手可不可以生存？
可以。
没有了腿可不可以活？
可以。
没有了头呢？
不大可以活呀。
没有头就没有生命了，和生命的源头和主耶稣基督断绝了，这个身体不是耶稣的身体了，这是妖怪。